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吴总经理。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但请见谅，请坐。哎。
单口喜剧二三载，个人专场方显怀，踌躇满志走四方，道路坎坷心慌慌，少年壮志莫敢忘，千锤百炼露锋芒，莫笑年少轻纵狂，鲲鹏扶摇万里翔。
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老领导啊，来自这个会说笑喜剧的主理人李梦洁先生。
我是李梦洁啊，我是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同时我是也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李梦洁会说笑的主播
啊，我也是李梦洁会说笑的这个
主播
副咖，我们这个播客矩阵啊，大家都可以听一下。
矩阵，我们打算两个人做四个播客。
对，然后今天就是聊什么呢？今天主要就是聊聊就是这个做专场，因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最近开始这个脱口秀全国专场这个演出了，各地跑。然后但是呢，我在这个做专场这个领域还是个小学生，
嗯，
最近演了五场，
嗯，
又发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每场都不一样，
哎，所以就请来了这个老前辈李梦洁先生，在专场方面可以说是在国内也是有很多的经验了，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作品。
我演过两个专场，
哎，
第一个专场叫那个低雅高俗，我演了，其实演的场次不多，嗯，演了五六场吧，大概，嗯，五六场，
嗯嗯，
然后呢，之后我就做第二个专场。
就为啥第一个不演？没人采购。
倒不是，就是因为，第一个我演了五场之后，我觉得啊，我对专场有一些不能叫有一些理解，
嗯，
就是我觉得我当下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东西。那恰好因为一些契机，我就有了第二个专场，叫1818。那个专场演了30多次吧，
哎呦，
快40次吧，应该有30个城市，但是有些城市是一周两场，一天两场，可能是那种频次，
走遍了大江南北，然后
也算吧。
对，然后就是我今天主要是向这个李老师做一个请教，然后
谈不上，
哎，最近太多困扰了。我先这个跟这个咱们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专场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脱口秀专场，这大家也肯定看过脱口秀，线下的也有很多朋友看过，线下那个一般看的比较多是拼盘嘛，就是有4到5个演员，一个人15分钟，但是专场呢，就是一个演员要讲60分钟以上，基本就是一个主持人，一个开场嘉宾，然后有的可能都没有开场嘉宾，然后就演。而且这个60分钟不是说就是零散的时长凑够60分钟，它应该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那应该也有零散
凑够，但是
很多很多。
我们是 artist， 我们不是立功，我们是幽默艺术家。
很多，
对，
因为在别人你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有。不能说不是说有问题啊，
嗯，
就有一个就是你认为最好的，就是现阶段你接触的信息，就是我最好的就是哎呦有一个表达，有个核心的什么之类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嗯，
但是我看过的很多专场它是没有这个的，就很多国外的一些哪怕路易 CK 都没有，
嗯，
就是它也是一些段子
拼凑在一起，
对，拼凑在一起的，
嗯，因为我看的都是大师，所以我总觉得就是这个就应该是个1乘60，不应该是个4乘15，但是确实我觉得从最终效果来说，观众来看60分钟特别开心，
嗯，
这是我们就是最低的要求嘛，
嗯，
我想先聊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专场从他这个想法的酝酿到他最后跟观众见面，其实中间的过程还是挺长的。哎，你的第一个专场是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就萌生了我想做专场？
就凑够60分钟，
就凑够60分钟就行。
对，
哎，好像第一个专场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我第二个也是。
我刚开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刚开始想做专场，我就是看那个国外的那些就是演员嘛，像 David Chappelle 他那个《天旋地转的时代》，我特别喜欢那个专场。
嗯，
他太帅了，他那个就是。整个专场就讲他跟什么一个故事嘛，就是其实一个故事跟那个辛普森杀妻案那个主角他见了4次面，
嗯，
然后就串起来，然后有很多设计，关键就是太帅了，就观众很捧他，
嗯，
观众山呼海啸，然后他中间还返场，观众跟疯了似的，我当时就 感觉就是好像如果我有了一个专场，观众就会那么对待我。
嗯，
我当时也不是说我要表达什么，我就想让观众对我欢呼。所以我当时就是，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做 DJ 啥的？你也欢呼。我重视他，就是我给他起了个名字，我还觉得挺巧妙的。
低雅高俗，
低雅高俗，
雅俗共赏。
就是我当时起这个名字，就是觉得第一，我的段子有一些俗气的东西，
嗯，
但我不能叫它低俗，
嗯，就所以叫它
高俗，
高俗。
对，
嗯，这俗里面是雅的，
对，
雅里面是俗，
但我又不能说我俗的又大雅，我只能叫低雅，我就觉得是低雅高俗是我整体的一个特点吧，当时是这么觉得，
嗯，
所以我付出的比较多的努力就是在想这个名字上。
哎，对，就是名字也很重要，
嗯，
真的，我也是，因为我当时做主打的时候是在冬天，
嗯。
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名字，那在哈尔滨嘛，就叫快来雪地撒野。我当时想了四个名字，就是春夏秋冬嘛，冬天就是来雪地撒野，春天就是比如说什么在什么春风里撒野，夏天就是在烈日下撒。我想了四个名字，就是这就是没有跟你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
嗯，你就喜欢撒野。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其实比现在更外放一些，我现在就是有点收着了，
嗯，
因为就你
自知了，
大师风范了，拿范儿了，开始就当时年轻主打一字狂，就是演出就狂，就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就 fucking laugh， 就笑嘛，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撒野这个词还挺适合我的，
嗯，
但是你要真的做专场的时候，我的专场其实是赶鸭子上架，
嗯。
当时因为就是2021年有很多人就是开始约我演出了，全国各地跑，
嗯，
然后就是约吧，他们约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因为拼盘演多了，大家就想说，哎，我看看你，
嗯，
哎，还有什么好东西，
嗯，
然后一开始是约主打，
嗯，
然后主打当时是跟一个俱乐部谈价钱的时候，
嗯，
因为主打跟专场其实差很多，虽然就差15分钟，但是那个价位就不一样了。他就说，要不我直接约你专场吧？我其实当时没专场，我跟人吹牛逼呢。
嗯，
也不是没专场，就是我专场还没试过呢，
嗯，
我已经有个构想，我还没真正实践，我主打是打磨过的，人家说我约约你专场吧，但是你给你架那儿了，你不能，我觉得不能怂，
嗯，
当时人家说，哎，你有专场我约你专场呗，你说，哎，我觉得还是主打保守一些，那传出去谁还找我呀，对吧，不能，我就说那专场咱就专场见吧，
对，
然后就把我的计划生生的提前了半年，我本来打算2022年年底才演专场，
嗯，
硬生生给我提前到8月份，
嗯，
我就开始慌了，我就开始准备，我就传我的那些内容，
嗯，
然后现在我们自己那边做了几个试验场，
嗯，
试验了4场，就感觉就是效果还行，但是你当时总感觉不对，
嗯。嗯，
这个东西别扭，它好像不是怎么弄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最开始的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样子。
我第一个版本，哎呦，我第一个版本也是一个正常堆砌的过程吧。
嗯，
我有讲吐槽脏话的一些发音，
嗯，
然后有讲地铁的一些事情，有讲演出观众认识我，又加了微信又不说话，
嗯。
有讲自己的几个故事，包括我校园霸凌，然后呢，割包皮，
嗯，
然后
在校园里割包皮，校园霸凌，
对，反正有一些就是堆砌的吧，
嗯，
我感觉是堆砌的，
对，好像可能都是应该，我、
嗯，
我很少，因为第一个专场嘛，大家做第一个专场的时候，是一个演员还算比较新的时候嘛，
嗯，
然后我当时。练了几次以后，我虽然感觉不对劲儿，但是我很快就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了，因为我当时还觉得说我跟那些硬凑不一样，我给自己硬找了一个主题，就是我讲的很多是我成长经历的故事，
嗯，
所以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野蛮生长，
嗯，
咱还把过去那撒野那个概念也留下来了，
哦，
对吧，野蛮生长这个还听起来还挺，哎，挺年轻挺先锋的，
嗯，
讲了一些比如说我童年小时候的事情，
嗯，
上中学上小学到上大学有一些糗事吧，
嗯，
属于是一个这种路线，
糗事百科，
对，糗事百科，但是当时就是有点狂，
嗯，
你有点狂，你觉得 我操，我这段子都挺好，
嗯，
我段子都挺好，不行全扔里吧，
那
就是
都舍不得，
对，都舍不得，你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跟这个主题没啥关系的，
嗯，
我第一个版本90分钟，
嗯，
就是把我觉得好段子全放里了，
嗯，
然后演了几次，其实头几次效果还很好，做了4场试验场，可能因为票价便宜，观众没想到我操这量给这么大，然后就当时就有点，其实虽然有点不对劲，因为你不知道哪儿错了，就有点飘了，
嗯，
然后想说我操成了，
嗯，
这上人家俱乐部里，人家你像全国有专场的这在巡的不多，其实当时数量是不多的，你有点认不清自己，你觉得我说我操这上当地俱乐部也很尊重你是吧，然后哎，吴老师专场又是印海报又是宣发，
哎，又来演专场了。
对，
哎，
这一周全就
哎，演员们都停一停手里的活
来看看，
来
学
习
学
习学
习。然后第一场就是在成都，在成都演的，嗯，反正演完第一场以后，我觉得效果还行，因为成都的观众是很热情的，
嗯，
但是我演完就感觉那个不对劲儿，那个。不对劲儿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就是你总觉得不和谐，这个东西不协调，这个，
嗯，
这一整个东西，
嗯，
然后我当时是看到了一个微博评论，就把我属于叫醒了，
嗯，
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它是问题很大的，就是有一个很老的观众，他之前在哈尔滨看过我演出，
80，
啊，不是，是一个票友，也不是说一个老太太，
看了很久的
很久的
老
观众，
老观众。
然后他是之前在哈尔滨的时候就看我们演出，然后人家后来在成都正好看到我演，然后去看。看完以后，他还我是刷到了他的那个微博，写了很长的一段，然后就是说这个
表白。
哎呀，没有，人家是很理智的分析，说那个这个。专场屋顶这个专场听到了很多之前听过段子依旧很精彩，然后非常开心吧，整体观众们也很开心，然后但是他这个但是就给我看紧张了，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个半个小时很爽，大家都很嗨，
嗯，
然后后面他用了个形容，就是给我感觉有点听累了，像是在硬灌，
嗯，
就特别像一个中年大叔在酒桌上硬灌你酒，
嗯，
然后他说甚至说感觉我有点就是像那种讲道理，
嗯，
那种硬讲道理的感觉有一些地方，
嗯，
然后大概说了很多，
嗯，年纪轻轻爹味十足，
然后我那一宿没睡着，说实话我寻思一宿，我那几天就辗转反侧，
你觉得他说的对，
就你难受就是因为你觉得他说的对，你要是他要说他这个比一点不好笑啊，大傻逼，你就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嗯，
他分析这些东西你回去你仔细琢磨，说这玩意儿确实是你很多东西，你包括你觉得好的段子，你跟你这个所谓野蛮生长的主题跟其他段子在一起不协调感是在这儿吗，
嗯，
有一部分就是别的段子都是讲一些童年糗事，你突然说给人讲上道理了，我说人生怎么样，
嗯，
啊，我们不应该怎么样，
嗯，
对吧，你们都很愚蠢，就是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就是开始就是心态开始变化，就开始有一些怀疑对自己，
嗯，
哎，你有这个过程吗？
我没有。哎，
你没有，你就是好评如潮，
不是
就没有人反馈，
就是你看你还好是因为你进入这个行业你稍微再往后一点点，嗯，你再往后一点点你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讨论，
对，
跟你一起聊，
就前辈，
我是没有
啊，
我是一个我没有跟别人聊我的专场要怎么写，
嗯，
我的专场要怎么做，没有，我所有的一切95%都是我自己在那儿瞎琢磨，
哦，
就是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哦原来是这样的，哦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然后第一个专场你说我怀疑吗，我当时是一个很盲目的那个状态，就是我现在回过头，
嗯，
我是很盲目的，盲目的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比方说我在看一些演员的专场演出的时候，或者一些拼盘或者等等的一些演出，我如果坐在观众席跟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他在台上是一个很快乐的状态，因为 前排有一些观众给他欢呼，给他笑，然后呢那些人笑的声音很大，他可能造成了一个就是
假象，
你在台上人嘛，你肯定不喜欢去往危险的，你不想去抓危险的东西，危险的信息，比方说观众给你反馈一些危险的信息，你大概率如果你稍微有点紧张，或者说你在演专场，或者说这是你比较重要的拼盘演出，你就会抓那些笑声，来告诉自己，OK， 现在是没有问题，
有人笑了，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很稳定的，没事，你不用想，就继续讲。那我当时是一个汲取，这是我现在觉得，现在回过头看我是这个行为啊，我觉得我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没有怀疑自己，我只有那种说我演完 OK， 演完哦这个段子 OK 的，这个段子 OK 的，就是我是个盲目自信，不能叫自信吧，我也不跟别人交流，我也不跟别人说我牛逼，别人也不跟我说你不行，反正就是你自己满足自己的觉得够了 OK， 然后这就是我做了之后，比方说两年之后我再作为观众我去参与这个东西，我回过头看我发现哦可能是这样的。
那你会看到一些比如说评论吗，观众给的意见，因为鼓励其实都差不多，我很开心，你这个讲的我有共鸣，那个就是其实都是好的。
骂我的我一般都会反骂回去。
他骂你是说不好笑还是说他冒犯？
有的说不好笑，有的说冒犯，我都会骂回去。
我觉得冒犯这个事儿吧，就是倒是好，就有没有就是从那个技术分析那种，就是说也不是技术分析，就是说。就像我看到那种评论，他会有一些那种感受，是很客观的感受，不是说
没有客观的说我不好，就是我自己没有去看，我刷到的啊，不是说没人说我不好，是我刷到的，或者我不会特地去搜我名字，那如果映入我眼帘的，要么骂我，要么就反正批评我呢，我就会怼骂回去。你说刚才这种客观的。我几乎没有，我没有印象。
主要是你这个段子风格也没什么客观的人给你理由。
可能吧，我反正我没有接触过。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搜你，都是就骂你
都
是真骂，
就
李梦洁的纯傻逼，
李
梦洁就这得往死整他，就全是这种，就恨你不死，全
对，
没有说是他这个不好笑让我感到什么什么的。
哎，对，有人就是因为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大的恨意啊。可能我段子就是你可以说我不好笑，这个人讲这个不好，你去分析也行啊，但没有就骂我，就辱骂我。那有也有些夸我的，那就是特别甜。
其实夸都差不多嘛，
这都一样嘛，
就
是骂的可狠的，
骂才是千奇百怪。
对，骂的可狠了。
就刚开始演的时候，你我那会儿还没来咱们单位呢，就是要设计一个，就是你跟那个俱乐部对接，因为咱们不像歌手没有工作人员。我当时想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你开个价，定好了我去，演完给钱，就完事儿了。但其实真正操作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事可太复杂了。就是具体，比如说我可能我就是我的遇到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漏的，你可以补充一下。就首先大家一开始把这个事儿想的很简单，就是好，你想让我去演专场，就谈价嘛。这个专场多少钱？就这第一步其实就很难了。因为
人家让你自己说，
对，一上来跟你说你多少钱，你不会讲。你不会就是你像那个就是那个卖轮椅那个小品，我怕我喊高了，喊低了就又怕喊低了，喊低了不好往上叫，喊高了呢人家不要了，你就打听，四处打听，
对呀，
说那个找朋友问说，哎，那谁他演专场一般多少钱？
那
谁他多少钱？你演完你还权衡，说谁这么炸才要这点钱？那我是。好能要这个钱吗？然后又听说他就这东西他也敢要这么多钱，那我是不是要低了？又一宿睡不着，又这么一宿睡不着，然后就到时候就大概要了个行价，一个行价就是大概平均价你要到这儿，你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厂牌 他确实就是小地方他困难，
对，
他会跟你讲价，
是的，
你讲价咱脸皮薄，
嗯，
尤其咱这行，你说咱讲价，咱不像买东西说那个比如说我这个专场我演一场咱夸张点说我演一场十万，你说那个人家说哎呀我们付不起，他说那这样你既然你诚心要我九万你拿走，你不能这么讲，你不会讲，人家说那个我们这儿就是确实卖票呀消费啊低票价便宜，我一开始人家让便宜点我直接就说那行吧，那你又心里又难受，我你觉得我觉得我能卖高点，我这个你有遇到这些问题吗？
哎呦，我有遇到一个界限啊，界限是这样的，我出去演专场，我能接受的是，就是有些说他很困难，俱乐部很困难，我都可以，
嗯，
我可以接受什么？你来回报销，然后呢，
嗯，
我有个额度，你比方说，我当时给自己定的额度是3000，
嗯，
不是说我自己啊，是我突然发现这个额度在这儿，
嗯。
比方说他说3000，他说很少，哎，我们这里面有3000，嗯，他要说2900我立马就觉得，嗯，哦这个事情，所以那我自己觉得额度在那里，
嗯，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别的呢呀，
啊，
还有就是正常俱乐部是要包那个住宿和这个路费来回的差旅，
对，
当时就遇到一个差旅，就是差旅太贵，因为我在东北，
嗯，
就是哈尔滨是最东北，
嗯，
你有时候人家一些南方俱乐部找，
嗯，
那确实贵，你想如果我在杭州，
嗯，
我去江苏那些什么地方，
嗯，都很近，
我往返500以内的都能坐头等了，
嗯，
都能坐一等那个高铁了，
嗯，
我要是坐飞机我坐个那个便宜点的飞机，
嗯，
来回都得2-3千，
嗯，
这个人家可能考虑这个人家就是那不请你了
啊，对，
你说你劳务才多少，你路费赶上你劳务了，
是的呀，
然后酒店呢你又不好意思提，因为你可能确实你住不惯，我对酒店，
嗯，
有的人对酒店有一些特殊要求，我没这方面的困扰，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你睡眠好像挺差的，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人给我定个差不多的，
嗯，
比方你不要太差，
对，
你好的我也没有必要，
嗯，对对对，
那如果比方说你给我定了个就是差不多的酒店，
嗯，
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发现没有窗，
嗯，
那我自己会花钱换一个，
哦哦哦，对，这些
我自己会花钱换一下，就这么样补个几十100块钱，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是这个谈听起来好像这几个事儿，
嗯，
但是中间来来回回商榷，
嗯，
你其实你消耗的是时间成本是一方面，主要是你心里边那个感觉，就是你在那种就是讲价还价那个感觉里，你心里是有落差感的，而还就是有一种消耗，就是你总感觉说就是因为这点事儿有来来回回搞这些就搞得很烦
自己。我懂这，哎呀，这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
嗯，
我不会受到这些困扰，是我自己对这个就比较脱敏，
嗯，
就是那种脱敏啊，比方说他说哎呦4800，
嗯，
这边4500，
嗯，
我没有必要跟他计较这个，就是他只要他觉得哎呦你邀请你一个专场，我就哦差不多就行，
嗯，
然后我当时一直的想法都是只要差不多就可以，
嗯，
差不多就可以，
嗯，
我也不会去花精力去琢磨这个事情，说我多赚500多赚300，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消费观就是我不会花很多钱去消费，
嗯，
我也不会很穷自己怎么样，
嗯，
我，就是，
傻傻的赚傻傻的干
我对这个就是比较稍微麻木一点，
嗯，哎，我其实也不是在乎钱，其实你像
我知道嘛，
很多地我是那个心情，就是他来回拉扯我，拉扯的我就觉得我像个小贩儿似的，这
对，
这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
很麻烦，因为这个事情
脱口秀演员就是我就不，我肯定不会觉得我说什么 David Chappelle人家那种，你说人家演专场咱肯定比不了，但是我又觉得专场演员这天也就是那个2块2块53块3块5，就这个事儿就挺好笑的，
人家的工作跟你的工作可能不一样，嗯，
对 对, 对，
人家的工作就是谈价格的，
对，所以说我后来就是想法就是哎，我们比如说就有类似于经纪人嘛，其实就是经纪人，
对，
啊，就是有专业的团队帮你，一个是你就别想这些事儿了，
对，
你哪怕沟通你中间临时有更换你也不用管，
嗯，
到时候我告诉你几点几分坐飞机去哪，
嗯，
最后算给你多少钱，
嗯，
就完事儿了，这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
对，所以说这是我比如说 考虑就是说签个公司，
对，
签到咱们这个校百部文化出版部，这回说对了。
我现在也是这个想法，就是我不用在乎这些事情，很麻烦。
脱口秀演员就是很多是不擅长去，就是做这种
对
跟金钱相关的
吗。你不只是金钱啊，你也不擅长安排。
对，
这个不是
你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你不会安排时间，你不会梳理自己的时间，或者说你不会去谈判，很多你都不会。
人情世故，
对，
我还行，我是懒得搞。
我觉得你不是说你懒得搞，你可以你现在就搞，谁都可以搞，
是
谁都可以不搞，就是说你的精力怎么分配。
对精力，
你谁你还自己能做饭呢，对不对？
对，
就是只不过你就觉得哦，我就没有必要嘛，我可以做，但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发展趋势。
这些都是初期的问题，
对，
就是你刚开始接触。因为其实可能观众看不到，
嗯，
就是咱们有朋友，就是一场演出之外，
嗯，
尤其是越比如说越接近于专场主打是有设计性有主题性演出，它背后其实的工作是很多的
啊。对，
你像我们现在其实可能我们还想做得好点，我们还会就是要求一些宣发嘛，
嗯，
就虽然咱没名，但是咱有一些宣发，就希望观众能看到一些东西，
嗯，
比如做门票，
嗯。
你要设计，
嗯，
海报你要设计，
嗯，
你得跟当地俱乐部配合，说公众号，
嗯，
我们的文案，
嗯，
排版，
嗯，
你上那个各个平台，
嗯，
你怎么上，
嗯，
对吧？你的那个，你比如说你要是卖的时候，你要标注专场卖，你不能放在你们那些里面卖，
嗯，
你要单拉出来卖，就是我们希望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产品，
嗯，
那这些事儿，你一开始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你想不到，
对呀，
你就觉得说这玩意儿卖呗，卖出多少算多少呗，
对。
但是你后来就发现这个你是一个产品嘛，
嗯，
你要打造品牌啊，或者是让观众更尊重你，
嗯，
就是因为你自己形式感强，观众觉得哎呦这是个好活，
嗯，
所以这些事也是你初期完全没有意识到才遇到问题才开始解决一点一点。
对， 对，
就是
这都是要踩坑的，
内容之外
对
还有很多你根本想不到的东西，
嗯，对，
然后这也是如果有一些年轻的后辈吧，我也不能说前辈，就是从这个讲脱口秀这个经验上来说算后辈的朋友，大家可以就是多，哎，比如说你遇到这些问题你也可以想一下或者是考虑考虑。
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像我，你刚才说那些坑我全踩过，
嗯，对，
就是你们遇到的一些专场，或者说你们哦现在讲专场发现遇到什么问题我全踩过，我踩过了之后，那我能做的就是改变我的一些
思路，
我自己的演员，
嗯，
比方说我自己演员他可能避免踩这些坑，
嗯，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我先入行，那我可能就算是前辈，他就觉得，
嗯，
哦你算，因为前辈你踩坑嘛，
嗯，
那后辈你不踩坑的话那你就是后辈，
嗯，
你就是接触越来越专业，
嗯，
越来越细化嘛，
嗯，
他可能哦反正也没有说哎呦我踩坑我就很惨，然后呢别人不踩坑就，
这也是行业成熟的一个标志。
我对，
就是我们这些工作都流程化具体化，你就不用说像之前不知道该干嘛摸索，你可能就行业这几年都成熟了，
对，
我要做专场了就都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对，
那好，内容你负责，那我要找公司发行或者找公司帮我谈，
对，
啊，或者你自己谈你也知道流程，
对啊，
对，所以
还得是精力，
嗯，
要分散一下。
对，我看到反正现在做专场的好像基本都会，哪怕他不签公司也会找一些比如说朋友什么帮他代理去运营，
嗯，
或者自己弄个小工作室，
嗯，
之类的运营，还是内容创作者专注于内容，我觉得剥离出来这些事就
是的，
你给人给点钱你抽你点儿，是吧，你给点钱帮帮你会很舒服的，
这个很正常，就是你早期不能说早期
一开始是舍不得钱，你
有很多
对找工作人员，你找人帮你，对，你得给人家钱呀，你人家不能白干呀，
有很多，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签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事情，嗯，最大的事情就是对方对你的不信任，
嗯，
他对你不信任不是说是不信任你这个人啊，他可能不信任这个行业，
嗯，
或者说他觉得哦我签约我要签个几年，
嗯，
我要有怎么样，那我现在就没有必要，我现在赚多少钱我就赚这个钱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他想到的是这些，他觉得我没有必要，我当下就很好，
嗯，
这是
一种，
因为把他交给把自己交出去是一种
风险比较大的事情，
他觉得风险比较大的事情，
嗯，
那在你慢慢做慢慢做这个行业越来越成熟，那你就知道哦 它可能是需要我现在要投入这个，我像零件一样，我就是产品，
嗯，
我就是生产内容，他去卖东西，
嗯，
他去做设计，可能是这样的。
对，我的想法就是，在你自己没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时候，你靠一个东西还是挺舒服的。你像那种路易 CK 啊，大卫什么，他们到一定程度自己就做公司了，
嗯，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品牌嘛，
嗯，
那你其实还是要雇工作人员，只不过换成你雇别人了，
嗯，对，据我所知你像国内做工作室的教主算一个，
嗯，
就是
无聊斋那个牌子嘛，
对，他算是一个工作室嘛，那他属于不能叫他属于吧，就是他是单立人的签约艺人，
嗯，
但是呢他有自己的
品牌嘛，
就是子品牌嘛，
对， 对， 对，
就是我公司再给你分出一些人，
嗯，
再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跟着你弄，
对，
就是，你有一个团队嘛，
对，
像那种明星什么 刘昊然工作室那种，
对，
第二步又会遇见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嗯，
就是卖不动票，
嗯，
就是你没有名儿，
嗯，
因为咱们国内跟国外做专场不一样，
嗯，
国外是发展很多年，
嗯，
一个脱口演员什么能出专场，
嗯，
你有名才能出专场，
嗯，
你上了电视，
嗯，
上了 talk show 里面去讲 stand up，
嗯，
然后你做自己的节目，然后你才出专场，
嗯，
那种情况下观众是慕名而来，
嗯，
那个是完全你首先第一票不用愁，第二观众都认识你，
嗯，
这个就国内现在面临一个东西，就是你像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的做专场的都是卖票还是只能依靠当地俱乐部的卖票能力，
嗯，
再一个就是观众是不认识你的，
嗯，
这个其实讲就有点难，就是你得平地抠饼，
嗯，
你先让观众先了解你，
嗯，
你这个就得花很多时间，
嗯，
这一个是我给了我一个迎头痛击，
嗯，
因为我之前意识到这个事儿，
嗯，
但是我没想到你真的面对他的时候你个落差那么大，
嗯，我觉得这就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说你面临这个问题，是这个行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你是作为其中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你不舒服自己卖不出去票，你不舒服，
嗯，
我要嗯建立信念的去讲，
嗯，
应该的呀，
对，一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是不拿自己当回事，
嗯，
就有这么多老师前辈，
嗯，
我十五分钟我好好弄，
嗯，
我到哪儿都很谦卑，
嗯，
但是你有了专场，就是可能我自己我刚有专场的时候我想，哎呦，国内有专场的才多少呀，我这个专场还有人愿意接呢，
对，
哎，不像有的就是自己弄了个专场演一两场就是糊弄人就完事了，
对，
我演
了
专场，我这个还是有人接的，
嗯，
我当时是有点票心想我操专场呀，
嗯，
我自己是很重视这个事儿，我因为但是我忘了就是观众是没有概念的，
嗯，
观众没有说观众不像行内人，
嗯，
你像行内人一听哎呦吴鼎有专场，
嗯，
他心里肯定就是哎呦这肯定有点说法，
嗯，
你观众来人家可能有大部分都是我就想看脱口秀我就买到你这场了，突然说专场他讲六十分钟，观众其实你一上场是没有那些国外那种耶呜那种，你一上来就是有请什么专场吴鼎，一上来观众鼓两下掌然后就盯着你，
嗯，
你那个压力啪就上来了，然后就啪一巴掌就告诉你你跟拼盘他们没啥区别，甚至比拼盘还难讲，
嗯，
因为观众一听专场我要看看你专场，
嗯， 嗯正常，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我们行业内会觉得哎呦他出专场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马上也就脱敏了，
是因为这几年太多了，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说行业内的，我们只能说是就是我总结到国内现有的这几年的经验，
对，
就是到现在的认知，可能就是咱们自己说自己是行业的可能就会说哎呦这个我谁出专场怎么样，这个专场是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理解，
对，
不够客观、
就是，早期因为圈子太小了还是容易自嗨，
对，
你有落差吗？我感觉你好像还没什么落差，你对自己好像没那么大期待，
是我这个人一直以来嘛就是没有被别人认可，我一直以来都是靠自我认可，然后呢，慢慢，从来都是从底层往上走。
哥们儿来自街头，
倒不是街头，就是我，你做什么，一开始你没有过一鸣惊人，你没有过，没有过别人觉得，哎呦，这个人多聪明， 没人觉得哎呦这个人做俱乐部多专业，没有人觉得哎呦这个人跟同事一起相处他有一些人格魅力，没人没人有对我上来有像池子或者说哟这新人牛逼，
他出专场得啥样啊，
对这人天才，这人这人你是那节奏人在，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所以我讲过之后我就不会对自己有那种期待。
嗯，哎，对，这个确实是
我不会有期待、
嗯、
但是我不是说自卑，我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
嗯、
我自己有个节奏感，
嗯，
可能说哦现在大家就不认识我、
嗯、
就是不理解我、
嗯、
第一就是我会给自己洗脑，第一是我可能有些问题要改进、
哎、
第二就是他们他们自己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就是两个
okay.
就是两个，我就是两个反复、嗯、
不管怎么说
我需要哪个
得先坚持下来，
我需要哪个理由我就会说给自己听，
对，因为对你这个是因为其实我听到你的名字就很早就听过了，
对，
我可能刚开始讲之后我就因为当时会关注很多公众号，会在
就能刷到吗，
能刷到李梦洁，但是就是没有印象，也没有一直说，你说当时人家提到什么南方演员，
嗯，
不会说到你的，
肯定不会啊，
当时，但是你像从2022年初
就已经开始说我了，
就我一直在北方，
对，
因为是从2021年上海那一片对你的风评就一下子就上来了、
嗯、对，
然后我当时是听我有一个朋友，
嗯，
是2020年还是哪一年就来过上海这边、
嗯、
看过你，
嗯，
觉得说什么玩意儿、
嗯、
说看了几个那场有什么李梦洁不太行，我觉得
是的，就是老这样，
对，我当时就寻思当时还说那个杭州会说笑找我演出，我一看杭州说主理人李梦洁、
嗯、
我说这玩意儿也开上俱乐部了，
也开俱乐部，对、
你也开上俱乐部，
对，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我理解这种，
当时谁能想到给人家后期打工了他妈的
我一直受到的评价，
我来之前因为啥我是啥立场、
嗯、
我是一直在哈尔滨、
嗯、
哈尔滨是属于现在也是在圈子里属于与世隔绝、
嗯、
就是联络的很少，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单口圈子不熟悉、
嗯、
对这儿的人不熟悉、嗯、就算有哈尔滨演员也不是在这儿出来的、
嗯、
我是从那儿出来的、
嗯、
然后我其实算是没吃过什么白眼儿、
嗯，
因为我在那边讲了好几年是还挺纯粹、
嗯、
就是没也没跟外界对比，就是还我觉得那种环境还挺好，你就踏踏实实写内容，你也没有那种浮躁，你说有谁又挣多少钱了，
嗯，
就在那个小屋子里自己弄、
嗯、
弄，然后就是2021年2022年出来，从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其实还挺认可我的，
嗯，
就是这会给我造成一个当时一度有那个感觉是我操我是不是天才啊，
嗯，错觉，
我跟你的路程不一样，就是大家对我评价还可以，我当时就是有点就觉得说是哎呦什么李梦洁王梦洁的去看看怎么事儿、
嗯。对，我记得是周中，应该是
周中，因为一开始因为小蔡还说就是没约过我们，先选个周三稳妥点、
哦、
就是、
哦、对对，
没见过你们宝秀，
对对对对，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乐意，这哥们儿在北方那是谁
啥场子都炸呀，
不是啥场子没演过呀，谁我没接过呀，
是
啊，你跟我整这个，
对、
啊、
你来考验我，
还教育你，这会说像挺拿份儿的，完了、
嗯、
也那是当那天没看上你，
嗯，
然后但是就听他们说、
嗯、
李梦洁挺独树一帜，
嗯，
完了我在南京咱俩见着，
嗯，
我听完以后我说不对，
嗯
我就有一个意思，就不能听别人说的、
嗯、
你还是得自己看，你看完知道、
嗯、
这他妈山外还有一山高呀，
嗯，哎，
然后你其实从去年开始，
嗯，
那全国这一片儿，
对，
大器晚成了，30多岁的时候被认可了，
我算是就是 OK， 他们接受你的风格，然后你自己改了一些、
嗯，
不能叫自己改，
嗯、
你只能就进步，
对，
不是，你不知道自己改了什么，可能是你的舞台经验、
嗯，
可能是你对事情的思考，可能你就成熟了，你对事情的理解。
嗯嗯，
可能是你现在这个年纪跟这批观众正好，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我的时代来了，
就这可能就是一个巧合，这个巧合就是说，嗯，我跟这个批观众，
嗯，
他现在有发言权，
嗯，
或者说这批演员他有发言权，
嗯，
他说我好，
好，
哎，所以我可能哦，那我现在的风评是好，
其实现在我觉得行业一进步了以后，
慢慢会有一些，
对，你像你这个东西，你放2018、2019年一般就是超前，当时大家就是接受不了，就是那个就是喜剧文化没到这一份儿呢。你像那个那叫什么，你像过去大家评判一个标准很简单，最早就是炸不炸，
炸不炸。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圈里都知道。那炸不炸那玩意儿不作数的。
对，这个行业有变化，到这从刚开始就是，刚开始就是我们一开始八个人，
嗯，
用这个过渡，所有演员用八个人的演出过渡，
嗯，
只演，最开始我们八个人，然后再到我有一个大哥站起来，就是大家开始
2.0，
大家开始不停的比大哥嘛，
比大哥了，
比大哥，比大哥，比大哥，
嗯、
然后呢又开始互动、
嗯，
又开始讲着讲着互动，就开始比互动，
嗯、
比互动，比互动，
嗯。
它是一个过程吧，
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专业吧，就是
我觉得
大家就是说，你就完完整整一个段子，咱看硬不硬。
大家现在不就是开始有一些发展慢的城市还在比大哥、
比互动，
比互动、比大哥、
嗯。
那现在一些好的城市，他已经不比大哥了。
嗯、
你这个你明显，你看哪个专场好专场演员没事就比大哥。没有几个大哥了，没有几个了，几乎没有。可能一整场段子碰上了，有这个气口，他不是刻意拿大哥。
对对，哎，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大哥这个梗是啥呢？就是我们脱口秀演员行里很多演员就喜欢讲说那个我讲了一个段子，然后他后面就是编。就是我讲到这，上次我讲到这儿，
有
一个大
哥
站
起
来，
大哥
然后
你这个
怎么样？他全是编，他一场下来就是每讲一个段子，就大哥就要站起来一下。
有个大哥，我之前有听个演员15分钟啊，他有9分钟在提大哥，有一个观众，上次有个观众，他每次都是上次有个观众。
对，他的段子其实就是创作难度很低，但是效果还很容易起效果，因为这是一个互动性的。头几年就是。脱口秀演出就是线下就是大哥坐蹲起、
嗯、
大哥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
就是是呀别的行也讽刺我们嘛就是那个金广发那种拍那视频、
啊、
天天讽刺嘛
结果对
这有个大哥站起来有个
互动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哎呀我觉得这是个阶段吧
是然后其实你去年你其实我觉得你已经算受人尊重了你在杭州是有观众基础然后音频节目什么其实也是有人是通过音频节目认识你、
嗯、有
一些同行业内也是认可你不光是因为你主理人还是因为你的业务能力
嗯，
那你可能你去一些地方还是卖不动票
嗯，
对吧那你现在你那个时候还是应该还有落差吗你会就是在你被认可以后
嗯，
会有吗
嗯，我没有落差
你还是没有落差
我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幸福
嗯，
就是我觉得太幸福了，就是我凭什么能，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会回头看我为什么我的那种负面情绪会少一点啊，就是说，哎呦，我真难呀，就是我做这个行业真难，
对，
我更多的负面情绪可能源自于自己对生活对什么处理对人的关系处理，我从来不会说我不干脱口秀了，
嗯，
我。不会说，我不会一直散发这种我不干脱口秀，脱口秀这个太难了，我怎么要天天跑出去这么辛苦，我要跑演出，从来没有，我的辛苦从来不是说我从杭州坐飞机跑到西安，跑到长沙，跑到任何一个城市，我觉得哎呦这个旅程我好累，好辛苦呀，我到那儿我就又要演出了，不是，我是一个，哎呦，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对
别人给你。出差旅你去演出你一场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呢再加上同行也很认可你同行听了你的东西他觉得他们会不停的去讨论他们会模仿你的段子他们会讲给其他人听、
嗯、
他们会传你的段子说哎最近李梦洁讲了个什么大熊猫的段子他们就开始讨论他没有听过他们都会去讨论、
嗯、
他只要在杭州听过、
嗯、
他可能就在北京、你有听到那种版本
大熊猫第一传教士大老王先生
大家就在互相在说这些事情那你觉得哦我在做好的事情
对
那你说观众
我能影响到朋友们对
也就是正向反馈嘛
某些角度能给大家一些启发挺好的
对你做这个你从业这个事情那你能找到自己快乐的地方那观众不认识我倒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喜欢的演员他认识我就是 你喜欢演员跟我一起也在聊段子，
周奇墨是哥们儿，
就是我们还是，我倒不是很在乎观众对我那种山呼海啸，
哎，这个就是性格，哎，但是这个其实，哎，这个就很有趣，你的性格会导致你段子风格，
嗯，
然后会影响你的专场风格，
是的，
然后会影响你接受这个东西。
对，
你像你看我的性格，我对现状也很满意，
嗯，
但是可能就是有点小孩子气，
嗯，
你很执着于那种认可感，
嗯，
就是你一上专场，
嗯，
来看专场，
嗯，
就像那种 rapper 似的，
嗯，
像那种我的呀，我的呀，来看你专场了。但你，
哎，
但是你演了几场以后，你其实就是你把那个心态就摆回来了。
我觉得你小时候受过很多认可，可能吧，就是比方说你学习好，家里的认可是，就是朋友，你在谁的眼中你都是一个较为优秀的一个人。
我是有认可，但是
你从方方面面，其实这种认可，
我渴望这个东西，
你不是渴望，你方方面面都有人认可你。你举个例子，咱们就从外貌身材上，你一个大小伙，你一米八几，对不对？就是你在一些刚开始青少年的时候，女孩觉得哎呦高高大大阳光帅气，就是你身上有很多，
我青少年一点不行啊，
不，你有这个身高什么各种做基础，
老他妈胖了
做基础，然后你学习，比方你考了个211，你又是研究生，你的爸妈很骄傲，你的家人很骄傲，大家都很骄傲，大家都觉得哎呦我孩子不错，他省事儿，就是这种学位的认可其实是一个挺，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我学习不好，
嗯，
我学习不好，我谈恋爱受挫，
嗯
嗯，我就这种你不受认可呀？
我其实受认可就集中在这两年，
嗯，
就是讲了单口以后，你看，哎，你说看起来好像你像说是，
嗯，
你说个儿高，
嗯，
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个儿高，我小时候是我小时候一直算高，但是还胖呀。我小时候都200多斤，大家会说傻大个儿，就是笑话你小死胖子小胖子，然后那小时候也不好看，那土，而且其实你说我爸妈就是说这个学习好，我爸妈在学习上没有认可过我，
嗯，
因为他们对我的期待是很高的，因为我爸是一个很擅长学习的人，
嗯，
我都是到了社会上以后讲了单口以后，
哦，
就是因为单口圈大家可能就是学就是读研啊啥就是不多嘛，很多就是本科生工作经历比较多，
嗯，
哦，你才发现哎呦我这个好像还可以，啊，然后你上大学一开始减肥，
嗯，
然后你这体型也稍微可以点，你然后又开始就是，
嗯，
我是讲了单口以后才开始就是倒车，不是，
嗯，
就穿衣服，
嗯，
之前就那老格子衫，
嗯，
老运动裤，老登山鞋，
嗯，
然后你开始说哎呦烫烫头绞绞头，
嗯，
染个发，戴个链子啥，哎，你那些认可是做了单口以后，
嗯，
好像给我把这个世界打开了，
哦，好像你
好像说你可以打扮，
你
还不错，
哦，
你能把人逗乐，就是这是这个给我的，所以我在单口上我特别怕大家，因为这个是我算是我现在的
比较
支柱，
对，
就是我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我要是在单口上如果被冲击了，我会很一下就是慌，我会特别慌，所以你可能说我的心态在这儿，但是我讲了几场以后嘛，你就会摆回来这个心态，这些乱七八糟你抛开那些东西，你把东西做好，我现在想的就是最大道至简嘛，就是你把东西做好，你别扭是有问题的，你东西做好了以后那些东西是自然而然来的，对吧？你说你出名，你想出名是你想出名，你能力不够你拿啥出名，好，现在人家说脱口大会你上，让你上，你有那种在节目上能出彩的段子吗？
对，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情，
对呀，
我们有时候就没有那些，就是你不会，你觉得自己为什么值得被喜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自己要去
认清自己吗？还是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是一个不断的要重新认识自己，你可能我就是我去年一年嘛，你之前我去年下半年状态不太好，你还跟我说呢，你已经很不错了，就是重新认识自己，因为去年确实对我来说发展太快了，
是的，
你一下从一个在地方讲15分钟的人，然后15分钟20分钟你啪你演上专场，然后你可能你那个你对自己的渴望或者你想加速，你就觉得说那我该火了，但是我最近又把心态放回来了，
对，我觉得 就是离火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对，
就是大家都还有一段时间。
是你像我昨天不是跟那个跟秋瑞咱不是演，我们现在是在西安，我们录的时候是在这个演拼盘嘛，跟秋瑞，就是我昨天听他的段子，你就看那个是节目上的好段子，就是有很清楚的矛盾点，然后而且又是纯净的，就是大家都能听都能很开心，我当时想你说让我写我也能找这些矛盾点，我肯定不如秋瑞有经验，对吧，人家能火人家能上春晚，对吧，你说是春晚不好笑，你有那个机会你没有那个机会，你就举个例子，现在春晚让你命题你能写吗，我昨天跟秋瑞聊，秋瑞说自己写的嘛，你在那个层层的束缚之下，你硬要写你有这个能力吗，你包括咱们最近写一些商务，对吧，你是你会搞笑，但是你能按符合人家要求又搞笑吗，
这个
就是、
这个、也是单口喜剧演员在前两年在这一两年给我们同行的一些给我们合作的那种啊那种合作伙伴的印象就是
很不专业，
偏执不专业，也不知道别人在表达什么，
对，
就是老有自己认可度，我脱口秀我就要用 stand up comedy， 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这个就是好笑，我就要你这个讽刺我们就是吐槽呀，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吐槽，就吐槽就好笑呀，就怎么
人家花钱来不是让你爽的，
他
对人家
就是
花钱雇你，对
老那么固执偏执，就是脱口秀就得在这样的地方演呀，脱口秀就要这样呀，因为你很浅薄的认知，然后呢，你就表现给别人，你的沟通又显得没有那么聪明，
又不懂得聆听，又不懂得交流，
所以你给别人的印象就是我们很多同行之前给别人造成的印象，包括有可能我也给别人造成的印象，
我前年那不是录个节目，夸夸跟人吵吵，我说你们全部脑子有病，不好笑。其实他做节目他就是那样的呀。
对，你做的是编剧的活，
专场这个东西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沉淀在，你不光是你段子内容够了，你心态你理解你怎么自如，你像我跨过了这个心理上的障碍，但是确实你卖票卖不动你还是难受，没有名气嘛，而且就是你人确实人越多越好讲，相对来说嘛，
对，如果人少呢，我觉得现在不是都是这样的吗，人少也不要难过，
对，
不要难过，因为你第一你拿钱了，你
钱是给到你的，
钱是都是给到你的，然后这些观众80个观众尊重他们，
他们来了
他也是来了嘛， 对吧，你尽力嘛，
对，
不要尽力让那些不好的因素要不要影响到他们，
对，我现在老跟我自己说嘛，就是你有点现在你自己有点过分了啊，你想人家现在你现在就是你想像人家一样卖300-500，首先你知道你卖不了，再一个人少了你不乐意，
对，
你刚开始讲的时候5-6个观众你很开心呀，
是的，
你演一场你能开心一个月呢，
对呀，
你现在怎么越说越好反而越来越不在乎观众了，
是的，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找回自己，你越走你感觉你其实不自觉你往下外扔东西，你得把这些东西捡回来，所以我这个心态上是，然后这个我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实际上要面对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遇到啊，我特别怕遇到这个事情，就是冷场怎么办，因为专场你要讲60分钟，你要是冷了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事，你像拼盘15分钟冷了咱挺一挺，那60分钟冷了可挺难的，我现在就是会遇到就可能这场比较温，就是不是很热闹很炸，但是他可能温温的也就是笑声一直有，就下去就完事就完事了，
哎呦这个东西
你有冷场吗，
有啊，
你是那种就是有一段垮了还是就是大段的垮，
哎呦我之前不能说垮吧，我之前在比方说我在苏州演了一场专场下午场，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都不好，
那个地方很闷，观众很闷，从一开场就开始
气氛不对，
从一开始就是冷掉的，
嗯，
就是那不是我们所认为观众哇哈哈，从开场就开始冷， 然后冷到我讲了有40分钟之后，40分钟也是就是正常，有时候会笑，有时候不笑，
嗯、
但是你得正常演，
就是那种，呵呵呵呵，对对对，一点一点的，
对，一点一点挤。然后呢，到最后啊、你可能就是挽回，可能就是你发个脾气或者怎么样，你就想不出
发个脾气是啥呀？
我当时就
在台上发脾气，
对对，我说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
好无力啊！
我
求求
你
们笑了。
你们这怎么你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们这么为你们是咋了呢？你们就是你骂了几句，
观众
吐槽，
反而点破了吧？
反而就是让大家好像哦，好像他也
看网上有一些评论，就是我还看到说你说李梦洁不尊重观众。
嗯，
其实有时候。那个骂不是说就攻击你、
嗯、
是大家都在紧张、
嗯、
通过这个让大家就是把这个气氛散出去、
嗯、
就比如说因为大家观众都是很善良、嗯、他看你紧张他看你气氛荡了、
嗯、
他也会下意识的替你紧张、
嗯、
然后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紧张他紧张他紧张你紧张互相影响、
嗯、
你这时候你跳出来你说、咱没必要啊、
嗯、
咱没必要咱笑两声你可能大家说哦观众说哦他不是他也知道呀 观众特别怕说我做一个举动引起他不适、
嗯、
观众一下哦哦原来这个事儿是可以说的观众一下就松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手法不是说就是埋怨观众不笑啊我们其实有时候是一个
有可能就是他也在替你
对我
他也很累
你有一些就是那种演的特爽的经历吗
22年的专场基本都挺爽的
是吧
就是就是比方说30个城市我有25个27个是25、26个是很挺爽的、
嗯、
就是挺爽的你自己就觉得 OK 就是 OK 的
就是
舒服的
这个通透是你感觉你跟观众真正的就是沟通起来了
嗯有我觉得他们在认真听有就是他们在认真听我的东西我也在认真的讲、
嗯、
我觉得这种体验还是蛮好的好
我
的专场还好
我是一直就是你说笑声吧也挺多、
嗯、
但是我始终觉得没有真正交流起来就是我没有一种就是观众通透、
嗯、
我讲完我也畅快就是、
嗯、
哇这就跟感觉运动完全身舒爽我一直没找到这个感觉我始终是有一种不协调感就好像用一个你很别扭的姿态去做一件事情、
嗯、
虽然你达到了你的目的、
嗯、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你知道你可以享受你可以做到、
嗯、
但是你还是还没到这一步你像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北京那个专场、
嗯、
你也看了吗、
嗯、
就是你说还就笑声也挺多
嗯
但是我演完我其实是摇头的
嗯
然后也有挺多其实那场就是对我来说是很不错了
嗯
因为有大概有10几20个是认识我的呀
嗯
然后人家来看你
嗯
你其实是沟通障碍是没有那些沟通障碍的、
嗯、
就是你不需要花特别多的笔墨去介绍你自己
嗯
嗯但是就像你说的我始终感觉没有把全场都建立起来你像你后来跟我说你看你只能接受到前面人、
嗯、
反馈很热烈、
嗯、
但是你在后面观察你发现后面人是有些脱节的
嗯
这个是
这个没办法
这个我后来回想我也是能感受到的
对如果你注意他的话你自己内心认清你可以避免他的
当时是没意识有这个事儿，
这个正常
你只是有这个感觉但是你没意识到这是一个脱节
你不敢去想呀
对
你想了之后我怎么演呀
你在台上就慌了嘛
对呀、啊、你肯定不能想呀你只有事后回忆啊
嗯
这个东西都是事后回忆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段子编排很重要呀你尤其对于这种观众不认识你来说我觉得开头很重要你开头要让观众先认识你这个是一个国外专场演员没有的烦恼
我觉得就是开场你就哎呀，我觉得是刚开始好笑就是集中注意力、
嗯、
他集中注意力觉得你好笑再认真听
我最近有一个问题是我有点没信念感、
哦、
你看我讲拼盘你能看出来、
嗯、
我上台你一看就是从容、
嗯
讲究一个 chill、
嗯、
我演专场我一上台我就无顶你们应该都不认识我、
嗯、
我要讲专场你感觉整个人就蔫了、
嗯、哎呀那我这个就只能
自己调整，
自己调整，然后多讲。
哎、昨天我看那个《地下八英里》，咱不是我们昨天演完之后，我们去看那个西安那个《地下八英里》，我其实找着点儿，就那些歌手也没人认识。
嗯，
你只要信念感够强，
嗯。
你就能感染人，那谁认识呀？那上来，哎，我来自哪哪哪，
嗯，
我就是以后怎么，Yeah, put your mouth, motherfucking hands up, 你就跟着人家混上了，
嗯，
相信自己。之前那谁也说嘛，
嗯，
你得有一个自大的心理，
嗯，
就是这六十分钟你们就来看我，那么你坐这儿，你看也是看，不看也是看，我就要弄你，
嗯，是的，
因为我原来就是这个状态，但是被
你看
被打击了太多次以后，就是
你被打击是因为。哎呀，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好有坏。
嗯，
你比方说我刚开始讲那第一个专场讲的那几场我没有被打击，我就正常讲。
问问人家就行。
我就正常讲，我就是很有信念感，我就这样讲。
嗯。
然后呢我包括现在我也正常讲，我遇到一些冷的段子，一些别人不喜欢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这傻逼在讲啥呢，这个傻逼。我还是要这样讲，
嗯，
因为没有办法，没有第二选择，你没有第二选择之后，我不好好讲了。
对，
你只有那种说，哎呦，我现在啊，
把你的风格记住了，
对，就好好讲。
我老是一虚吧，我就是我就不自觉的走变形了。
嗯，对，
我感觉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去成都吧，那个我有不当地的朋友带我溜达溜达。
嗯，
就是你能感觉到不同城市的人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
啊。
就是时间允许，我可能就上一上本地的开放麦，你能看到本地的喜剧生态，
嗯，对，
就是不一样的。虽然大家玩的是一个东西，
对，
但是你不同地方的千差万别，
对对对，
是那种完全不一样。你像那个北方和南方不一样，西南和东南又不一样，
嗯。
你像就是哎，你会看到很多很惊喜的东西，
嗯，
就是你看到这个演员可能刚讲，
嗯，
然后很粗糙，但是他是有灵气的那种，
嗯，
就是你还能在一些所谓的新人身上受到一些启发，
嗯，
你说哎呦，还有这种东西，
嗯，
你说哎呦，别虽然他是这小地方，你说哎呦，人家哎还能这么玩，你说这种地方，我觉得我很爱看。这是，
哦，你要说这个灵气，我去东营演出的演专场的时候，
日本是吧？
不是，
山东东营，我以为像日本。
他们两个主持人，
啥意思？一场开放麦还是商演？
就是我专场两个主持
啊，
大哥两个主持
是对口是吗？
对口，
就跟春晚似的，二人。
他俩是都是主持人，
哦，
婚庆主持人，
哦，
在电影院，
哦，
一人站一边，
哦，
就是冲下对着观众，
嗯，
哎那个你这边啊，那你先问一个吧，哎来我来这边问，
哦，
哎呀你那个我来问这边的，
哦，
哎我们就是两个主持。
哎那效果上感觉上怎么样？
我觉得挺神奇的，
很好玩是吧？
挺好的。你主持本来
他俩是不是跟对口似的？哎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谁呀，那你就不知道了吧。
不是人，不是相声，反正就是像主持人两边都聊天，
嗯，
我顾这边你顾那边。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会跟不同的这种厂牌打交道，
嗯，
因为大家们都算同行嘛，
嗯，
你看到人家是怎么经营的，
嗯，
人家是有什么借鉴，就我觉得对你来说这意义更大，就是，
对对对对对，学习去了吗？
对啊，你是
嗯
运营呀，包括你是在本地怎么做生态呀，
嗯，
你像之前去北京你感觉人家北京是怎么玩的，
嗯，对对，
咱南方这一块跟人家北京又是有什么差别，
不一样的地方是啥，
对，
学习呗。
北京那个社群啊，人文的维护，
嗯，
哎但是就是会遇到一些就是不太专业的主办方，你有遇到吗？就办得很不好。我目前都是公司对的，我觉得还都挺专业的，
嗯，
就是我倒没有，但是我之前咱们聊你会遇到一些办得很差的，你有可以分享的一些？
嗯，有一些我觉得主办方是他是看面子接了你的专场，
哦，他其实不是很重视你，
对，所以，他不太在乎这个事情，他不着急，或者说他的精力不够他在乎这个事情，
嗯，
那他做的就不好，
嗯，
比如说他没有人拍照，没有人干嘛，他就觉得
现场
还是一场演出嘛，现场很混乱，哦，他就是这样一场演出
给你糊弄完得了，干啥呀？
对啊，
对，
你来演个专场，你看你一场赚个几千块钱你还要咋，
嗯，
就可能是这样的。
那我对，但是这种时候就我就心里会想， 我这什么等我火了的，你看我有一天火了，我肯定给不给你好脸子看的。我就我这个人心眼挺小，
对，那没办法。
你当时你就会觉得说，你这种人就是势利眼、
嗯。
你说来的是大明星那种脱口秀明星，你敢这么给人家办吗？对吧？
肯定呀。
我那想，那我如果你别让我逮着机会，我火了，
嗯、
我火了，你找我先翻你俩白眼，我先晾你几天、嗯，然后我去了，我哭哭就欺负你。也不是欺负你，我说哎呀这酒店不行呀，
嗯，
难受啊，换一个、嗯、工作人员不够啊，那家哎呀这麦不行呀，我得都用自己带的麦呀，我就折腾他、哎、
有那没办法呀，那就会遇到不尊重，这太正常，不能叫太正常了，就是他现在就不尊重
你
了。你
能
咋
办？
你
咋
办吧？
对，
就是我现在就这样，
嗯，
我现在就这样，
对，
那你咋办吧？你好了、
嗯、
你好了，我就舔你，我就这样、
嗯、
行不行？我就舔你，
我这人也不假、
啊、
我
不假，我
就是个真
正
人，
对吧？你好了我就舔你，不好现在就这样，
没毛病。
那对吧，没毛病，我就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很珍惜那些很热情的
嗯
朋友，就是人家也是接你，人家之前也没见过你、
嗯、
很热情、
嗯、
服务的很周到，领你去这儿那儿，又帮你 订吃的，又给你推荐，
对、
哎、你就觉得还有点受宠若惊，你就说哎呀下次得好好还人家人情。
是的，
好，我就多好，我还是希望就大家好好处嘛。
是呀，
在人家那个、
啊、我们也都希望好好
处事规律里，可能咱们这种属于没用的人，我跟你处好了有啥用？
对，
你能给我什么呢？
是有可能吗？那咱们就是希望好好处，对吧？你好好对我，我好好对你。
我这咱是这种就是好说话，其实我觉得咱都属于好说话的人、
嗯、是的，
我都不用说你特别拿我当回事儿，
嗯，
就是你尊重我，我会特别好说话，你有什么要求都能配合。
对
啊，你说这个哪怕说你这个硬件差点或者这不行，咱就将就着，咱先演完。
对，
你临时有的说是让帮咱们一起聊聊段子，可以吗、
嗯、
就是都可以。
对，我经常也有遇到这样的，聊段子聊俱乐部聊太多，聊很多，
希望尊重吧，
肯定希望尊重互相尊重吧，我觉得都是互相的。
就到现在为止的心态，
嗯，
就是傻傻的信，傻傻的干，
这是马云的名言。
就你踏踏实实，你专注内容，外部的环境就是这样了，你到我们当时就别接，你接了你就接受，咱演吧。
你想想，人少了，人主办方还赔钱的。
对呀、
啊，你想想，你还人现在都赔钱了，
嗯，
你还要咋？就是正常的、啊，就是好好演。
你演好这一场，
对呀、
啊，这七八十个人，他以后会看你，这八九十个人。
是的，
对你虽然说这攒嘛，你能攒一点是一点嘛。
对，能攒一点是一点。
我现在这个专场，我讲到现在。我其实算是把那个脉络捋的还可以，就相对顺一些。
嗯，
我就感觉就是有点想改名字了，
嗯，
但是又觉得也没必要了。就是反正
我觉得第一个就这样吧。
对，第一个专场可能
就
是
接受吧。
对，你就接受吧，它就是没那么完美。因为你想，你第二个、第三个专场，你才能真正做到你以专场为目的去创作。你第一个就是赶上了。
对，我觉得第一个你只能这样了。
嗯，
你只能尽力。在这个段子上优化变好笑一点，也不要有那种说哎呦我要怎么脱胎换骨，你做不到的、
哦、是
我你两
年之前对自己的太
期待太高了，
你两年
你能脱胎换骨吗？现在给你两年时间、
嗯、
你能脱胎换骨，你换不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阶段性考察。
对，
我对自己目标就是我希望我三十岁是一个样，我就以五年嘛，我希望我三十岁是有一个就是蜕变嘛。
对，
越来越好，
希望
嗯，我
一定，我觉得我还是相信越来越好。
对，我这才几年我都出专了，你换个角度讲你会安慰自己有信念感。
对、
啊、这才第一个。
对、
啊、那第二个不得起飞了。
对、
啊、
第一个六十分，第二个八十分，对吧？
对呀、啊、那第三个，妈呀，
第三个他妈年少有成，九十分一百分，我操、
嗯、
那我路易 CK 了，我三十就路易 CK 了，
路易 CK 五十，我三十，我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大概是这样，跟朋友们汇报一下。
好制作，
好久没更了、
嗯，
今年好好做做，没准播客火了能卖票了呢。
对
对，这谁能知道？
有机会
做做短视频什么的、
嗯，
希望大家也多尝试吧。
对、
嗯，你挑战自己好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开心，拜拜拜拜拜拜，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旁观者赖以生存的兴奋剂，是焚尽烛火的熊熊野火，豪放的走火入魔。 我独醉，不许再说我愚昧。眼看将近黄昏，青天翻云平水浑，风尘世外有高人，洪福想要灵心稳，我反正很愚蠢，铁不成钢又可恨，大的中年更愤懑，更成废体又不够狠，爱出梦宝剑配佳人，英雄上哪儿问出身，杀手的泪痕还在不破，埋藏到心底是难言的苦涩，吸血的喷涌浪潮生生不息，春回大地秋风四起，你看那黑夜多美丽都转星移，妖风满楼迎来多少山雨，全城泰迪牛羊遍地，盛世有个好脾气，好像